主，我们实在感谢你，你动了善功，你必定要成全这功。你要我们安静等候，因为你不做成这事，你必不罢休。主，我们感谢你，你是那位创始而且是成终的主。我们把所有的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你。主，我们不看自己，我们转眼来仰望你这位使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你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爱戴所有一切的赞美，主，我们感谢你，祝福今天的聚会，我们这样的祷告了，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今天继续来交通希伯来书第六章。我们知道希伯来书提到好几个进入，所以在第四章我们特别看见神要我们竭力进入那个安息，竭力进入那个安息。第五章第六章就给我们看见竭力进入那个完全。所以在我们上次交通到第五章十四节的时候，他特别提到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所以这里特别提到心窍习练的通达，就属灵的操练很重要。属灵的操练乃是灵里面的事情，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参加很多的聚会也好，我们读经也好，祷告也好，如果不在灵里面，对圣灵没有敏锐的感觉，没有那个操练，我们就不容易进入那个完全。所以我们以前常常是活在外面，但是这里特别提到是在里面。如果当我们有了里面之后，外面就有了，但如果没有里面，外面做了以后就会枯干。所以属灵的操练非常的重要，心窍一定要习练的通达，才能分辨好歹。所以第六章第一节开始给我们看见，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所以我们都要进到努力进到完全的地步。那我们上次特别提到这个完全呢，是指着我们生命长大成熟，所以我们不能够一直当婴孩，我们的生命要长大成熟。那生命长大成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我们上次特别在讲到马太福音第五章最后一节，马太福音第五章四十八节，主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那我们特别提到那个完全就是一个爱的完全，因为他特别提到要爱你的仇敌，为他逼迫你的祷告。所以这是一个衡量的标准，我们生命到底有没有长大成熟，有一个标准的，就是你的爱有没有完全，能不能爱你的仇敌，这是一个很厉害的试炼。爱我们的邻舍我们都可以，但是爱我们的仇敌就不容易。他讲到父，我们的天父，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照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只要照好人，我们不要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但是我们不要降雨给不义的人。但是主说，如果我们单爱那爱你的，你有什么赏赐？税吏也是这个样子啊。问题是我们常常只爱那个爱我们的，所以我们的生命成不成熟跟这个爱有极大的，所以爱是一个好像一个衡量的标准，我们衡量我们自己就知道我们有没有完全。我们通常只爱可爱的，我们只爱他爱我们的，我们只爱意见想法跟我们一样的，但是主说如果我们只爱那爱我们的，我们有什么赏赐？税吏都是这样行，如果我们单请弟兄的安，那我们比别人有什么长处？外邦人也是如此， 所以一个生命成熟有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就是爱里面啊，因为神就是爱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生命有没有完全，你只要看看这一点就好。当然不止这一点，可是你光是看这个爱就知道，所以我们就觉得我们常常差太远了啊。那我们上次也特别提到，在腓立比书啊第一章第九节到十一节啊这段话，他讲到啊保罗在为他们祷告啊，他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啊。所以换句话说，他们是有爱的人啊，我想我们多少都有一些爱啊，但是这个爱呢不嫌多的，要多而又多啊，要一直长进的。所以爱就是神的生命，它是要必须要不断的长进，但长进它有两个方向，两个特点哦。第一个他就讲到，就是要在知识上哦。那我们晓得啊，知识有的时候我们不太喜欢这个知识啊，因为知识常常叫我们自高自大啊。但是为什么说爱要在知识上多而又多呢？啊，因为我们晓得爱不是盲目的。爱必须要在知识上多而又多，这个知识我上次讲过，在原文呢是完全的知识，意思就是说呢，在认识神永远的旨意上面，那个爱要完全。换句话说，这个爱必须跟神的旨意发生关系，所以爱必须要在真理里面，所以如果我们读后面几卷书信，都特别讲，特别像约翰的书信，一直强调爱要在真理中，这是知识，这是在与神完全的知识、神永远的旨意发生关系。所以这个爱不是乱爱，它是在神永远的旨意上啊，我们要认识那种爱。还有一个就是见识上，这个见识呢，就是对你爱的对象非常敏锐啊。譬如说，我们如果爱神。不敏锐的话，我们做了很多得罪神的事，我们也没有感觉的。但你真正爱一个人，你里面是有感觉。如果你讲了一句话，你知道伤了他，你里面会有感觉的啊。所以我们如果有这样，这个爱呢，必须要在见识上，要有属灵的敏锐性啊。很多时候我们太粗了，就是我们没有在我们伤了人，我们都没有感觉；我们让主圣灵担忧了，我们都没有感觉。这就是在爱在见识上没有多而有多啊。如果爱能够在这样子的知识跟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呢，我们就产生了属灵的分辨，属灵的分辨，我们知道什么是上好的拣选啊。你知道圣经上提到好多的应许啊，如果我们这样做，神就赐福给我们，我们那样子做，神就赐福给我们。但是在这里我们所讲的属灵的分辨呢，讲到了上好的，我们要有上好的拣选。所以主耶稣说，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拣选了那上好的福分。所以我们如果在爱里面在知识跟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你就自然就产生一个属灵的分辨，你知道怎么拣选那上好的，并不是说吃好的不好，而是说呢，上好的你不可少，吃好的可以少，但上好的不能少。那有了这样属灵分辨呢，你就能够做诚实，就是做一个纯洁的人，透明的，没有掺杂的，而且呢，能够无过的人，就是你不使人绊倒，你也不被死。被人家绊倒，因为我们常常会绊倒人的，不小心就绊倒人的，我们说话我们做事就绊倒了人，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在爱里面要长进的，一直等到什么基督的日子，换句话就是等候主的再来，要存着这样的一个心，这是爱，而且靠着耶稣基督就可以结满仁义的果子，就是启示录十九章讲的那个光明洁白的细麻，所以这些都有关系，跟我们做的圣者有关系。所以你看见这个生命的完全跟这个爱有很大的关系 然后让叫荣耀称赞能够归于神啊。所以你会发现啊，就是说当我们生命长进多少啊，你这个属灵的分辨就有多少。属灵的分辨跟我们就是在与人打交道久了，在世界上生活久了，我们有一种分辨的能力，那种能力是没有关系的。属灵的分辨跟我们一般那种经验上所造成的分辨不同，因为就着经验来讲啊，不是从属灵的分辨来讲，你知道我们很容易看到人家的缺点啊，那这个带下了什么呢？带下我们的论断、我们的批评、我们的定罪啊，这是从那个骄傲的灵来的。但属灵的分辨不一样，属灵的分辨不是说看不到人家的缺点啊，属灵的分辨看得很清楚。但是属灵的分辨呢，它产生了一个什么呢？产生了谦卑，产生了爱啊，愿意人在这个上面受扶持啊，被服侍。所以今天我们特别是我们知圣经的知识多了一点，我们很容易看见人家的缺点，然后我们就很容易厌恶人家啊，定罪人家啊，看低人家。但真正属灵的分辨，那个从爱在知识跟见识上多而又多产生的啊，在这里呢，使我们只能降卑，只能充满爱来扶持、来服侍别人啊。所以这是有很大的差别，因为我们晓得我们都有这样经验，当我们知道的越多哦，我们越能够批评别人哦，那种批评是带着一个骄傲、带着一个定罪的灵。但在这里所产生的属灵的分辨呢，就是爱，就是降卑，愿意人被造就、被成全啊。所以这一点，这是我们在过去所交通的啊。好，我们看到第六章第七节啊，我们上次特别提到啊，他就讲到，就如一块田地啊，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得神得福。所以我们都像田地，都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我们也吃过屡次下的雨水，换句话，神的恩典从天而降，常常临到我们。所以照理说，我们生命应该要结果子的，我们生命要长大成熟的，我们里面应该是充满了圣灵的果子，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是生命的果子啊，这个是生命成熟的表现。第一个就是爱啊，喜乐、和平啊，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要荣耀神。这是我们应当随着我们连日越来越多，恩典越来越多，我们应当有的光景啊。但很多时候，就像第六章第八节一样啊，我们就长了荆棘和棘藜，必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所以你看，如果我们是活在肉体里面，我们就长荆棘跟棘藜了，我们生命不长大，我们就像婴孩。所以你看见不知不觉，很多时候我们的说话也好，我们的行为也好，表现的就像婴孩，带着肉体，带着荆棘跟棘藜，啊，生命不长大，所以这些呢都要被废弃，因为不合神的心意，啊，尽于咒诅，当然这不是咒诅，我们讲过，结局就是焚烧。换句话说，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虽然得救，但是仅仅得救。但如果我们结了生命的果子呢，就是丰丰富富进神的果，所以希伯来书就是提醒我们，我们要进入完全，进入完全。当然，在进入完全这个事情上面啊，你看我们都愿意进入完全，那这需要属灵的操练。可是你会发现，为什么有的人就很好？有的人几年他就这么完全啊，就生命这么成熟，那些圣徒啊， 哦，我们也是很愿意追求啊，为什么？好像经过那么多年，哦，还是这个样子。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还自欺，落在我们在黑暗里，我们觉得还很不错了，但别人看得出我们有那么多的毛病。那问题在哪里？我想讲到属灵的操练哦，有一件事非常重要，就是我们的态度很重要。我们的态度，那我们可以从你看第五章的第七节学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七节，他这句话是讲什么呢？他说：“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人救他的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这里有一个字很重要，就是他的虔诚。这个虔诚这两个字，你看我们的主是神的儿子，他到地上来一定是会成就神的心意，这是 不可避免的。但是为什么他还要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人救他免死的主？他不需要大声哀哭啊，他不需要流泪祷告，神一定做成的。但这里讲到他为什么要大声哀哭、流泪祷告，在那里恳求那人救他免死的主，乃是因他的虔诚。所以你看见这里有个差别，有的人非常在乎，这是他的虔诚，他没有得着他不放走，就好像雅各大腿被摸了以后，他抱住神的腿不让他走，这是什么？这是虔诚。很多时候我们讲说主我要，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要到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所以因着他这样的态度，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的顺从。所以因着他这样虔诚，所以他有了力量，他在苦难中他学的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所以我们都愿意顺从，但是问题是我们的态度有没有这个虔诚。我举一个例子来讲，像保罗，对不对？保罗他在写罗马书的时候，第七章他讲什么？他说我真是苦，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你看他有个态度，这个态度常常是我们所没有的。我们想到反正有一天我们也是一样啊，如今呢在基督耶稣里就不被定罪了啊，生命圣灵的律赐给了我们，是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但是你要经历生命圣灵的律，如果你没有经历到我真是苦，谁能救我脱离，那是他的虔诚。所以我们讲，我们也讲我真是苦，但是我们讲的没有他那个味道。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那个虔诚。所以我们在属灵的操练上面，我觉得这个态度非常的重要。就你抓着主，你主你不做成，我不放你走，这个东西很重要，这个造就了很多的圣徒。所以这也是我们要学的功课。所以我想这个我们在操练的时候，这个态度非常的重要，要不然我们就会觉得，主一定做成了啊，我们也不需要祷告了。我记得我们在讲到，你看那个但以理，对不对？但以理他在但以理书第九章啊，或是我们看一下好了，我们复习一下但以理书第九章，我们看一下但以理的态度。但以理书第九章第一节啊，马太族亚哈水鲁的儿子大力乌立为加勒底国的王元年，就是他在位第一年，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6年。这个时候他们被掳已经68年了，还有2年 主的话就要应验了，他们就回来了，被掳的得释放了，还有两年，但以理从书上得到耶利米的话，知道还有两年，就七十年了。那他等就好了嘛，对不对？还有两年，感谢主，我们再忍耐两年就好了。但你看第三节他怎么样？我便进食，披麻蒙灰，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你看他没有在那里等而已哦，他抓住神的应许，他在那里进食，披麻蒙灰，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他如果不祷告，神也会成就，因为神的话应许就是应许。那他为什么要祷告？这一点很重要。你看，这是他的虔诚呢，他仍然祷告。为什么？你看，你读第四节，我向耶和华我的神祈祷认罪说，主啊，大而可畏的神，向爱主守主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他是爱主守主诫命的人，神一定会向他守约施慈爱。再过两年他们就要被释放。但是他的祷告怎么讲呢？他第五节讲，我们犯罪作孽，行恶叛逆，偏离你的诫命典章，没有听从你仆人众先知奉你名向我们君王首领列祖和国中一切百姓所说的话。他说我们犯罪，我们知道但以理没有犯罪，是他的祖宗犯罪，但但以理站在一个代祷的立场，他跟他们一样站在得罪神的立场祷告。第二十节，我说话祷告承认我的罪，我的罪，你看到没有？但以理承认他的罪和本国之民以色列的罪。他们也说我为以色列人祷告，他们犯罪，为我神的圣山在耶和华我神面前恳求。我正祷告的时候，先前在异象中所见的那位加百列奉命迅速飞来，约在献晚祭的时候按手在我身上。他指教我说，但以理啊，现在我出来要使你有智慧有聪明，你初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我来告诉你。你看他这么虔诚在那里祷告，他一祷告就发出命令，因你大蒙眷爱。所以他为什么是一个大蒙眷爱的人？他是一个虔诚的人。所以呢，你要思想明白这以下的事和意象。二十四节，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七十个期。所以你看见他为七十祷告，因着他的虔诚，生给他七十个期，七十个期，从耶路撒冷重建一直到末了主回来第二次主再来，用七十个期。所以你看见这是一个虔诚的人，对我们来讲还有两年，感谢主，我们好好忍耐等候就好了。但他在这里祷告，所以主不仅满足他七十，主给他七十个期，完全的完全，七十是完全，七十个期是完全的完全，这就是虔诚。所以这是我们要学的功课。好，我们再回到第六章第十七节第六章希伯来书第六章十七节但是之前就讲到亚伯拉罕做例子亚伯拉罕做例子，他是信心的祖宗，意思就是说我们都跟亚伯拉罕一样走同样的道路凡跟随亚伯拉罕脚中而行的人都是他的子孙。他 他亚伯拉罕是信心的祖宗，他是怎么样得着神应许他的呢？乃是借着信心和忍耐等候。所以我们要得着我们神应许我们的，神应许我们什么呢？叫进入完全。这神的应许啊，他若许可，我们都要这样行呢、那你要得着所应许的，你要怎么样？你要有信心，还要忍耐等候。所以十七节讲，照样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启示为证。所以这跟我们要进入完全有关系，神启示为证，借着这两件不更改的事，就是神的旨意、神的应许啊，跟神的启示，神绝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啊！所以我们都是逃往避难所，这个避难所乃是在至圣所里面啊。我们是大得勉励啊！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啊，灵魂的锚，我们讲过，这是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就是至圣所里面，就是神的面前。做先锋的耶稣，即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所以我们主耶稣他进入幔内，以前亚伦也进入幔内。亚伦做大祭司，亚伦是所有大祭司的代表。亚伦做大祭司的时候，每年一次，就是在赎罪日，带着血，带着香，他进入幔内。但是他进入幔内，他为百姓代求之后，他就出来了，他没有留在幔内，所以他不是先锋啊。那这里讲到我们的主，他是先锋，做先锋的耶稣。为什么说是我们的主是做先锋呢？因为他不但进入幔内，他还留在幔内，幔子裂开，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使我们也能够进入幔内啊！这是一个很美的指望。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有着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因为我们的主是先锋，他是第一个进入幔内也留在幔内。亚伦进入幔内，他代表这些百姓在神的面前，但是他没有办法留在幔内，他也没有办法把外面神的百姓带进幔内，大家都要在外面。但是我们的主不一样，他是做先锋的耶稣，他不但进入幔内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而且呢，他留在幔内把我们也带进幔内，所以使我们能够坦然进入至圣所，这个是非常宝贵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进入幔内，现在的问题是在这里。所以我们要进入完全，跟我们进入幔内非常的重要。你不没有进入幔内，你就没有办法进入完全。那我们要进入幔内的，我们要认识我们的主，乃是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做永远的大祭司，不是照亚伦的等次。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这就是这几章希伯来书一直强调的这个点啊。如果我们没有抓住这个点，我们就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好，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希伯来书一开在第四章的时候所讲的这一段话啊。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四节到十六节。那我们一开始在第三章的时候我们就讲到了我们都是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所以我们应当思想什么呢？ 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我们的主是使者，他自己进入了幔内。接下来我们要思想他为大祭司，他留在幔内为我们祷告。所以从第三章第一节一直讲到第四章第十三节，都是讲到我们的主他现在已经进入了幔内，他是使者，他已经为我们成就了地上一切他所成就的救赎。现在呢，他在天上，在神的面前做大祭司，为我们祷告，扶持我们，带领我们能够进入幔内，使我们的生命能够达到完全的地步，把主在地上所完成的救恩让我们能够经历，成为我们的生命。所以从十四节开始一直到第十章，讲到我们的主做大祭司。所以第四章的十四节，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所以这是我们要思想的。我们已经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我们上次特别讲到这高天是诸天，是一个复数，换句话说他一直来到了那个最高，穿过了这三层天留在那里，他是尊荣的大祭司，按照麦基洗列等次做永远的大祭司，他是神的儿子耶稣。所以我们要持定所承认的道，这是我们的指望，要持定。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我们的主的凡事上受试探，就像 你看主耶稣他从那个约旦河上来然后就进到了旷野四十天受试探，那四十天的试探你就发现他的灵魂体都受试探，所以他是全部受试探因为他饿了所以仇敌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可以把这些石头变成食物你看他的肉身在受试探。然后怎么讲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从爬到殿顶上从那里跳下来这是魂里面受试探，因为他一跳下来的时候大家要高举他，这是魂要受试探然后就说万国的荣华，你知道俯伏拜我，这是灵里面的试探，敬拜这是灵里面的试探，拜我这些都是你不需要经过十字架。所以你看我们的主其实他的一生不但灵受了试探，魂也受试探，肉身也受试探，所以他凡事受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我们犯罪他没有犯罪，他胜过了罪。所以在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一节特别讲到，他说什么呢，要基督在肉身既然受苦，我们也应当以受苦的心智做兵器你越怕苦你越没有办法胜过试探，但如果你愿意有这个受苦的心智做兵器呢，为什么那么重要，因为凡受过苦的就与罪恶隔绝与罪恶隔绝。所以主耶稣怎么样能够胜过犯罪我们也能够越来越对付罪有力量，要以受苦的心做兵器。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我们的施恩的宝座在哪里施恩座来在至圣所里面，对不对？在幔内那是施恩座血是要洒在这个上面的。根据我们曾经讲过，根据出埃及记二十五章二十二节神对摩西怎么讲，他要在那里与摩西相会，所以神与人相会的地方呢是在施恩座。 神要把啊对以色列人的话，神要对以色列人说的话呢，要在施恩座那里给摩西讲。所以施恩座是什么地方？乃是我们与神交通，我们从神那里得启示的地方。所以进入幔内是这么的重要，而且呢，进入幔内怎么样呢？我们可以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你知道我们会失败的，所以我们需要主的怜悯。主的连续在哪里呢？在施恩座那里。我们常常胜不过试探，你的帮助在哪里？在施恩座，在这里有随时的帮助。所以进入完全跟进入幔内有绝对的关系。我们的主他是先锋，他已经为我们进入幔内，现在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他要带领我们进入幔内，就是要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感谢主，这是施恩的宝座，这不是审判的宝座。所以我们就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所以今天我们应当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我们的主已经进入幔内，我们也要进入幔内。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坦然无惧，我们那一天就可以坦然无惧。所以我们上次特别讲到啊，约翰一书第二章，我们看一下啊，约翰一书第二章。约翰一书第二章，28节。约翰一书第二章28节，小子们啊，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你看我们的主他来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可以坦然无惧，我们怎么样可以不惭愧，跟我们今天坦然无惧进到施恩的宝座前，就是住在主里面，有绝对的关系。今天坦然无惧，那一天就坦然无惧。所以这是很宝贵的啊。然后在约翰一书3章21节，3章21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这个心就讲了良心，我们的良心如果不责备我们，见神就可以坦然无惧。那我们怎么样可以心不责备我们？你只有在光中啊，就是在神的面前，神就是光。所以我们今天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就是来到光中。我们亲近他的时候就在光中啊，神儿子耶稣的血就可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刚才第二章28节讲到住在主里是按照恩膏的教训，圣灵，恩膏是代表圣灵。换句话说，当你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你就能够活在灵里面。所以一个活在灵里面的人，你见主的时候坦然无惧。3章21节告诉我们，我们真的进到神面前就是在光中，我们的心不责备我们，因为血已经洗净了我们，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那还有一个就是在4章，约翰一书4章17节，约翰一书4章17节，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爱没有惧怕，爱就完全，就把惧怕出去，因为惧怕还你含着刑罚，惧怕人在爱里未得完全。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如果我们住在爱里，就能够坦然无惧。所以你看见，我们今天如果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 啊，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使我们活在灵里面，按着恩高的教训住在主里面，使我们活在光中，使我们活在爱中，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坦然无惧，不至于羞愧。所以希伯来书第四章这里很重要的，今天我们的主已经为我们进入了至圣所幔内，所以我们有这个地位，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这是很宝贵的。好，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第七章，第七章就开始跟我们讲到麦基洗德。为什么要讲到麦基洗德呢？因为一般的人，特别是这希伯来人，他们只知道亚伦做大祭司，他们不认识什么叫做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做大祭司。因为如果你不晓得我们的主来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做大祭司呢，你就不知道幔子已经裂开，又新又活的路已经给我们开了，预备好了，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所以在第五章十一节的时候，这个作者就提到了论到麦基洗德，他说我们有好些话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所以他知道这很重要的，这一段话很重要，所以一讲到麦基洗德，他有好多的话，因为太重要了，你不能留在幔外，那是旧约，现在你主已经为我们进入幔内，你需要进入幔内。所以他说讲到麦基洗德，他知道太重要了，他说我们有好些话，所以从第七章他开始讲这些话。当时他说有好些话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我们讲到难以解明是有两方面的责任呢，一方面你要解释属灵的事，你必须用属灵的话，要用属灵的话来解释属灵的事，所以这是跟讲的人有关系。因为如果你不会用属灵的话，你就不能够解释属灵的事。但另外一方面，听的人很重要，因为属灵的事是解释给属灵的人听的。所以你就看见讲到属灵这件事情，讲的人跟听的人都有关系。讲的人不属灵，你就没有办法用属灵的话来讲，听的人不属灵就听不进去。所以他说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难以解明，因为你听不进去。为什么听不进去呢？因为你们是婴孩，婴孩听不进去。听不进去也说到了什么样，心不在焉，意思就是你心根就不在主了，你的财宝在哪里，心就在哪里，你的心不在主那里，所以你的心如果在财宝上面，你就听不进去，所以心不在焉，所以听不进去。所以现在他要讲到麦基洗德，那在前面你发觉第五章第六章短短的这里提到好几次麦基洗德，但是有三次提到我们的主来是按麦基洗德的等次做永远的大祭司。第一次是第五章的第六节，第五章的第六节，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然后到了第十节，第五章第十节，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然后第六章二十节，做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所以你看见短短的两章他三次提到我们的主乃是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为永远的大祭司。 你读整本的旧约啊，它只有两次提到麦基洗德，但是希伯来书提到这么多次，一直的提。所以这个麦基洗德跟我们的主所预表的那个永远的大祭司有极大的关系。整本旧约啊，第一次提到是在创世纪十四章，就这么提到麦基洗德而已，就不再提了。然后经过了一千年左右，在诗篇一百一十篇又再次提到麦基洗德，那是大卫写的诗篇。经过了一千年，你看经过一千年都没有再提他了，突然又提到了。然后在大卫提到了麦基洗德以后，又经过了一千年左右，希伯来书又提到了很多次。所以这个麦基洗德是很重要的预表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十四章啊，我们看一下。第十七节啊，创世纪十四章十七节，亚伯兰杀败基大老马与他同盟的王回来的时候，索多玛王出来在沙维谷迎接他，沙维谷就是王谷，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洗德。然后索多玛王对亚伯兰说，你把人口给我，财物你自己拿去吧。亚伯兰对索罗马王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只有仆人所吃的并与我同行的西乃以十个曼利所应得的份可以任凭他们拿去。那这一段的背景我们都很熟悉啊，这段的背景我们知道，从一开始，事实上从十三章的最后一节，我们知道亚伯兰他在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这座坛是第三座坛啊。我们都讲过啊，希伯伦乃是讲到与主的联合、与主的交通说的。换句话说，在这里亚伯兰已经有了一个很重要的经历，他与神有了完全的联合，与神有不断的交通，这个联合跟交通带下了能力，曼利就是讲的能力说的，带下能力，所以呢他能够打败这些诸王，打败这些诸王就是基大老马跟他同盟的王，所以这是从交通、从联合带下的能力，他能够胜过仇敌，这很重要啊。所以属灵的能力，属灵的能力来是从交通联合来的啊。但属灵的能力还带下一个能力啊，就是爱。因为他为什么要去打呢？是为着罗德，因为不关他的事嘛。但是他是为了罗德。而罗德呢，我们知道跟他相争，对不对？罗德只好自己不好意思相争，他的仆人来相争，而且他还抢先选取他要的地方。可是你看，亚伯拉罕一听到罗德被掳，他没有那些从前受伤害的感觉，对不对？人伤害到他了没有？这是什么？这是爱的完全，这是爱的完全，就他的生命成熟了。 所以你看见与神的联合带下的就是爱跟属灵征战的能力，所以他打赢了。那第一个来迎接他的我们知道就是索多玛了，索多玛是代表罪恶说的，世界的罪恶说的。所以你看见哦，得胜的时候是最危险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失败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还好，为什么？我们知道依靠。得胜的是最危险，因为仇敌来了，仇敌换了另外一种脸色啊，来巴结，来奉承。你看在哪里迎接他呢？在王谷，这很尊贵的地方，对不对？王谷嘛，沙维谷，王谷就好像为他铺了红地毯啊，欢迎他回来。但就在这么危险的时候，麦基洗德来了，所以这是圣经第一次提到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也很特别啊，因为在迦南地，迦南七族是最邪恶的，这个地方太邪恶了，神要毁灭他们。但就在这个地方，居然有至高神的祭司。所以神在各个地方都有他的人。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所以亚伯兰打胜仗以后，你看他带了饼和酒，饼是供应他，因为他疲乏，酒是来振奋他的，饥饿疲乏，然后提醒他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不是你厉害，是至高的神啊，他应当承受。所以亚伯兰就把所得的十分之一给他。然后他对索罗马王怎么讲呢？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所以他的话完全是麦基洗德的话，天地的主至高的神，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拉，免得你说我是亚伯兰的父主。换言之，他不从这个世界得任何的好处，他的好处都从神而得。你知道旧约提到天地的主，讲到天跟地的主啊，在这么黑暗迦南七族所在的地方，麦基洗德提醒我们的主是天跟地的主，在这么黑暗的地方主仍然是主。这是在旧约，所以到了新约主耶稣讲同样的话，对不对？天地的主，父啊，天地的主，看到没有？我们的主认识他是天地的主啊，因为我们的主在受到这么多被误会，工作没有果效，行了神迹没有人悔改，被施洗约翰误会，在这样的情形下他仍然感谢天地的主。这是麦基洗德的这一段话啊。好，24节，只有仆人所吃的，并与我同行的雅乃以实各曼利所应得的份，可以任凭他拿去。这什么意思啊？这就是一个属灵的人所说的话，就是我们有了属灵的度量，你不能拿同样的度量来衡量别人嘛。你不能告诉说这些仆人你们也不能拿，仆人要拿是他们的事情，所以我们常常用我们的标准来衡量别人，就带给别人痛苦了。所以你看他这句话多好，仆人所吃的并与我同行的这些人呢，可以任凭他们拿，但是我不拿，所以你可以看见，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度量不同，我们每一个人经历不同，我们不能要求别人 拿我们的标准来衡量别人，我们常拿我们的标准来衡量别人，带给人家难处，因为人家还没有看到，人家还没有这个经历，所以我们总是要给人家留有他们的余地。好，所以这个是我们在第一次看到这个麦基希德。好，我们现在就回过头来看，有了这个背景以后，我们再来回过头来看第希伯来书第七章，第七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这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本是长远为祭司的。你看希伯来书作者在圣灵的感动底下说，麦基洗德是至高神的祭司，是长远为祭司的。他为什么会这样写呢？跟后面有关系，就是第三节所讲的，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如果他与神的儿子相似，他就是长远为祭司。他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祝福。刚才我们看见他给亚伯拉罕祝福，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的取十分之一给他，刚才有记载。好，现在他开始解释了，他头一个名翻出来就是仁义王，这是圣灵的解释哦，因为麦基洗德这个名字解释出来就是仁义王，就是公义王，又名撒冷王。撒冷是地方，撒冷是那个地方，所以叫做平安，平安王。所以你看，这是圣灵的解释，他第一个他先翻出来的就是公义王，接下来就是平安王。所以这个就是属灵的次序，没有公义就不可能有平安。我们的主是公义王，他站在神的面前，主耶稣说圣灵来要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为罪你们不信我，为义是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为什么呢？也从来没有一个人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我们的主能够往父那里去，换句话说，他的公义满足了神的要求，他是公义王，因着他的公义就带下了平安。所以先是公义后是平安。诗篇八十五篇第十节，诗篇八十五篇第十节，有一句话，你们知道什么吗？公义和公平彼此相遇，慈爱和诚实彼此相亲，对不对？慈爱和诚实彼此相亲，公义和公平彼此相遇。所以你看到公义跟公平总是连在一起。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这什么意思啊？所以有的人说这就是主，主当时在地上，当然也有很多人说这不是主，只是预表主，所以他说他与神的儿子相似，不一样。圣灵在这里特别用这句话，因为很特别，就是说在我们读创世纪十四章的时候，圣灵刻意没有提到麦基洗德，只提到他来迎接，没有提到他 他什么时候出生，也没有提到他什么时候死亡，没有提到他父亲是谁，母亲是谁，也没有提到他是哪个族的。圣灵刻意没有提这件事情，到了希伯来书就拿这件事情出来说，他因为他没有提嘛，所以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死无命之中，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所以借着他来预表我们的主，这是很特别的事情。所以你看在十四章，在创世纪十四章就这么提到一下子，现在经过了2000年，圣灵在借着希伯来书作者，借着他讲的也好没有讲的也好，来预表我们的主，这是很美的事情。当然经过了1000年，大卫得到了启示，在诗篇110篇就讲到了神已经起了誓，讲到我们的主来是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所以我们感谢主，虽然旧约只提到2次，现在呢他希伯来书要用这件事情讲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预表，就是我们的主呢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大祭司，他不但进入幔内，他还留在幔内，为我们开了又新又活的路，使我们能够进入幔内，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熟。我们感谢主，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我们低头一些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你，你的救恩是这么的完备，凡是靠着你进到神面前的，你一定能拯救到底，因为你是长远活着为我们代求。主，帮助我们向着你有一个虔诚的心，不放手。主啊，让你不做成这事你不罢休。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学习不看自己，能够转眼来仰望你这位使我们信心创始成的主。我们感谢你，把所有的荣耀赞美敬拜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